连续有四堂要谈到这个从基督教的观点跟我们中国要迈入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社会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科学的方面，因为在中国现在在推动所谓的科技现代化这个口号，那么今天我们会谈到这个科技方面的问题。那么明天我们会谈到民主运动，那么后天我们要谈到的是一个社会的改革，包括经济制度，包括一些其他社会福利制度等等的问题。最后一天我们会比较从这个思想方面来看，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传统的儒家思想，然后在中国进入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反省、去检讨我们固有的文化，哪一些可能是我们需要去再思的。换句话说，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会不会构成我们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中国的障碍和包袱？这是我们要检讨的。这第四天我们所要谈的，所以今天我们会谈科技方面的发展，明天会谈到民主政治方面的发展，那么后天比较偏重在经济方面的一些发展，最后一天是谈到思想文化方面的发展。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谈到的是基督教跟科学现代化的发展当中的一些关系。那么各位手上的这个资料里面有很多比较详细的内容呢，我不会逐字的去念它。那么有一些我所要讲的，我可以比较简略的、纲要式的稍微提一下，细节如果在文章上有的，我就可以比较简单的带过去。那么最后一部分是文章上稍微提到的，我可能会花多一点时间讲的，在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展望未来。那么对于我们中国来讲，这些过去历史的这些事实，那么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么基督教的思想对于我们中国现在迈入一个科技的国家的话，到底有什么是可以让我们来学习的。我想这是我今天主要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几个重点。请帮我打开那个投影机。那么几个重点，我想首先我会谈到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呢？一方面，在近代科学的发展，所谓近代科学发展通常是指的十七世纪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三百多年来，科技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人类文明当中有个很大的进步。那么在这个三百多年来的科学的发展当中，到底基督教的思想是在科技的发展当中是产生一些障碍、一些阻力呢，还是一个助力？这就是说推动帮助了这个科技的发展呢？在过去的历史家在这件事情上有很大的争论。这个争论的原因是，有一派的人认为，如果说你从中国大陆来，你所读的这个马克思思想之下的这个人类历史的话呢，大概都是负面，就是说宗教永远是妨碍科学发展的东西，所以要科学要进步，社会要进步，第一个就要打掉这个宗教，因为宗教是一个陈旧的东西，是一个妨碍性的东西等等。那这是很多人有这样的观念。可是也有很多人是会说，尤其从欧洲科学的发展来看，似乎基督教扮演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的力量。那么这样的争论在历史上很久了，不过到了二十世纪快结束的时候，大概大部分的历史家的意见慢慢取得一致，取得一种共识。那么待会我会详细的介绍这个共识。大致上我可以说，现在的共识是基督教对近代科学的发展是功大于过，功大于过，而且所谓的过还要想仔细的细分，你才能够分得清楚啊。那么因此，基督教在科技的发展，在近代科学发展来讲，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或者说助力的一个角色，而不是妨碍。那么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来叙述。因此也有很多的人在二十世纪末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又重新再来思想三百年前基督教的思想如何帮助现代科学的发展。那么在展望未来，尤其在中国，我们现在在想要进一步的让这个科技往这个更高层次发展的时候，也许很多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所以我们要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我们从历史的回顾来看。所以历史的回顾，那就是说从历史的来看呢，为什么很多的争论说到底基督教对科学的发展是帮助呢还是妨碍呢？ 那么很多很有名的历史上的公案，当然公案这个字是一个佛教的术语，是一种禅宗喜欢用公案，其实就是 case story， 就是一个个案啊，他们叫做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在所有的人在读历史的时候，西洋历史和科学发展史的时候，几乎都会读到，你都会读到某些故事，然后你都会读到某种的评论。不过当我们今天在二十世纪末都喜欢为历史翻案，所以翻案就是说以前是坏人，坏人现在都变成好人啊。譬如说历史的翻案来讲，很多人从这个基督教的历史来说嘛，很多人的翻案，譬如说以前有一部歌舞剧就是 Jesus Christ Superstar 啊，耶稣基督超级巨星，那个里面的英雄是谁呢？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他才是英雄。耶稣呢？耶稣不是英雄，叫历史翻案。所以以前骂得要死的人现在变成英雄了，以前被称赞的人呢，现在可能被丑化了。很多的历史你会从另外一个时间再去看它的时候，你就有不同的了解和认识。那么我这边列了几个有名的公案，一个是哥白尼。那我们知道哥白尼大概是所有科学家当中最早的提出关于太阳系是太阳为中心的这个观点的，虽然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不过他是最有名的，而且也算是比较早的。那么而且也是最早用科学方面的观点和理论去提出来的。那么很多历史家都提到说哥白尼是怕这个当时的教会迫害他，所以他一直到临死之前才出版他的书，这是没有错的。当他的书出版的时候，他离死以前只剩两小时，或者你也可以这样说，他本来快死了或者该死了，就憋着那口气非要等出版商把这本书出版为止。到这本书到他手上据说还是烫烫的，他抱着这本书然后就闭着眼睛过去了。我说咽不下这口气，那就是硬憋着不会死的。那么这个是哥白尼 的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历史，就是说他为了怕教会给他的迫害。那么这也是的确是个事实。不过我是说当我们要为历史翻案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会把历史看得更清楚更详细。事实上那个时候当哥白尼死的时候，我们特别写这个年代，你会知道那时候是1547年，对，看不清楚。那个时候是已经宗教改革，就是马丁路德在德国开始这个宗教改革，换句话说整个基督教的阵营分成新教跟旧教，也就是基督教跟天主教分开的时候，30年之后了。因为1517年宗教改革开始，不幸的是，我们叫做不幸，哥白尼是个天主教徒，生在波兰，这是不幸的开始。伽利略是一个意大利人，住在罗马，他也不幸的是在天主教的阵营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为历史翻案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所有宗教，当时所谓的宗教或者基督教跟科学发生的冲突，都是在天主教的圈子里面发生的。那么哥白尼是第一个例子，100年之后就是碰到了这个伽利略。那么但是之后的发展你会发现，像等一下我们提到的克卜勒，他是一个德国人，是所谓的新教徒，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基督教徒。那么因此他也提出太阳系是太阳为中心的这个理论，但是在当时不但没有受到迫害，而且是受到当时欧洲是所谓全世界科学家的推崇。牛顿也是一个基督徒，在英国。所以因此在当时所谓的基督教跟这个科学发展当中所有的冲突的个案的里面，详细来分的话呢，你得分，因为那时候已经宗教改革开始了，基督教跟天主教分家了，你要问发生冲突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住在什么地方。不能笼统的说基督教跟科学发生冲突，因为在同样的基督教的思想的圈子里面，天主教的阵营跟基督教的阵营两边对于科学的发展，对于新的科学的发现，对于太阳系的中心等等这一类的观念，还有其他的科学的新发现，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一边是反对甚至迫害，另外一边是鼓励推崇。同样是基督教的思想，可是两种不同的圈子。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圣经的问题，不是因为基督教思想的问题，而是有一个组织的问题。那就是说天主教教廷里面他们对圣经的解释，这个组织的系统所带来对于很多新观念的态度，很明显的构成了一个不同的差别待遇。 那么因此当我们谈到伽利略的时候，同样在文章里面有详细的叙述，有一些背景。那么当然你也可以说伽利略，我刚刚说过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出版那本书，事实上一方面他这本书是献给当时的教皇的，实际上当时的科学的书90%都献给教皇的，或者献给上帝的。那么牛顿写的书，每本书的序言都是献给上帝的，愿荣耀归给耶和华神，他们在写这种科学书的时候，所以他们是用一种宗教的心态，好像一个神学家在写一本圣经的注释书一样，他们在写科学的书，但是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为了荣耀上帝。伽利略绝对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一个极为虔诚的天主教徒。那么当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没有意识要跟教会作对，他没有意识要亵渎上帝，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那么同时他不幸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他是在罗马大学教书的一个教授。那么你知道，如果在中国大陆你要搞动乱的话，也许你在昆明啊、新疆啊，很马马虎虎，天高皇帝远；你在北京要搞动乱的话，你简直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罗马教廷在罗马，他在罗马大学教授的教书的教授提出这种当时认为离经叛道的理论的话，当然引起整个教廷的重视。虽然当时的教皇乌班八世是他个人的好朋友，当时他出版这本书之前是乌班八世给他个人的鼓励甚至资助叫他出这本书的，只是那时候乌班八世还是枢机主教，还没有升格作为教皇。所以到了他的朋友做了教皇以后，伽利略更是心出气壮，我的好朋友当时做枢机主教都叫我出版这本书，现在做了教皇那更没问题了，他就出版了。但是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儿，当时所以发生争论的问题是在于不是这个理论，因为100年前哥白尼已经提出这个理论，虽然哥白尼是怕教会的迫害，所以他在临死以前才出版，可从那时候到伽利略中间已经隔了将近50-60年到100年的时间了，所以这个太阳系到底太阳是中心地球是中心的争论在科学家当中已经不是新闻了。那么伽利略只不过是因为在将近10多年前有一个荷兰人发明了望远镜，他就仿造了一个望远镜，因为当时没有版权的问题，所以他看到这个 paper 他就自己仿造了一个，也没有人告他，他做了一个望远镜，就每天在后院子看看月亮看星星，看了看看看看到最后他把观察的结果写成一本书，用观察的结果来证明太阳的确是太阳系中心的这个理论，他是第一个用观察提出证明的，其他都是理论，包括哥白尼他从来没有做过观察，因为那时候没有望远镜所以也不能观察。但是最大的问题不是因为他观察的结果，因为这个理论不是新的，主要是他在这本书的里面，在他的序言有一篇文章，有一篇说明，那一篇说明是引起他被斗争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因为伽利略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几乎是一个宗教家的心情写的。他这样说，他说这位上帝他创造这个世界，他不但创造这个世界，他留下两本书让我们去认识他是多么的伟大，一本书就是圣经，另外一本书呢就是这个宇宙，就是这个自然界。这本圣经是教皇主教神父们你们去解释的，因为你们才懂，可是另外一本书那个大自然的宇宙是我们科学家我们来解释的。过去呢混成一团，主教们解释圣经也解释自然界，现在我们应该改过来了，自然界要留给我们去解释，圣经留给你们去解释，所以从今以后所有有关科学的事情自然界的事情要重新解释，而且要由我们来解释。这个大胆的这个说明引起教廷的震动，因为当时的教廷是认为不但圣经我可以解释，哲学我可以解释，历史我可以解释，什么事情没有一个我不能解释的。我想如果出生于中国大陆人不会觉得很惊讶，因为毛泽东思想可以控制一切的，可以解释一切东西的，所以毛泽东思想可以解释政治，可以解释经济，甚至可以解释物理学， 你发明一个新的化工理论，你要感谢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中国大陆来讲，这是很习以为常的，本来就是如此。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当时在中古世纪，在罗马的教皇教廷的里面也是如此。我们是一切，科学我们当然可以解释。今天居然有一个人在罗马大学教书的教授，大胆的声称，自然界、科学你们没有资格解释，是要由我们科学家来解释。那么那时候宗教革命刚刚发生了若干年，然后两边的阵营还在正在抢地盘呢，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天主教的教廷变得更加的保守，更加的激进，更加的排外。也是在那个时候，罗马天主教廷有一个叫做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就是，如果他抓到一个人，认为这个人是异端，他可以把他当场烧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伽利略被送到宗教裁判所去裁判。幸好乌班八世是他个人的好朋友，宣判的结果虽然判他有罪，不过呢，给他相当宽容的待遇，没有把他处死，送给他一个在 Florence 一个非常漂亮的别墅，有二三十个仆人伺候他，只是规定伽利略从此不能教书，不能写作，不能演讲。他等于是软禁在那个漂亮的别墅里。不过如果你是我，现在在美国经济也不太好，如果有人送给你一个漂亮别墅，有二三十个佣人，然后让你吃喝到死，他就后来度其余生，在一个 Florence 的漂亮的别墅里面度过他的一生。虽然从此没有再著作了，没有再演讲了，不过衣食无缺，这是伽利略的结局。但是这个其实不是因为基督教的思想，而是关于整个教会的组织以及教会对于各式各样的思想言论有多大的裁决权，当时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论。那么这个特别是在天主教的圈子里面，那么在当时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也就是所谓的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对于科学的态度非常的宽容，而且因为没有一个中央组织来控制所谓的思想，所以呢，人人都可以做，人人都可以解释，所以对于这个新的观念、新的思想非常的开放。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克卜勒跟伽利略同一时间提出同样的理论，可是克卜勒是在所有天文物理学里面我们常常听到的，他是第一个提出来说这些星球的轨道不是圆的，是有点椭圆的，这是克卜勒定律。那么因此他在德国他的理论可以说跟伽利略的理论是彼此呼应的，但是非常的重要。他的理论成为后来牛顿发展他的天文物理学的时候他的基础。所以牛顿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如果你们认为我在科学上的发现是多么高瞻远瞩的话，那我要告诉你，只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知道他站在什么巨人身上吗？一个就是克卜勒，一个就是伽利略。他意思就是说，我的科学研究是依据这两个科学界的巨人的发现，我不过有幸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会看得更远。因为他的年代大概跟克卜勒跟伽利略相差将近100年，不到100年。不过牛顿是生在英国的一个科学家，非常的虔诚，所以他在做他的科学研究的时候几乎像一个宗教家在研究神学理论一样。事实上当他死了以后，别人去收集牛顿所有的著作，发现固然我们所知道的他在物理学、天文学、数学的著作非常的多，但是事实上所发表的著作不过是他全一生著作的16%是科学论文。他有84%的著作，那个这个著作的比例当然是用字数来算，字数、页数或者重量算。你考试的时候考多少看你写几页，所以他以页数、以字数来算的话呢，牛顿有84%的著作是神学作品，但他这些书呢从来没有出版，因为他不想让人家有误会等等，所以这些著作留到今天大概200-300年之后，大概在1950-60年代英国才开始陆续出版。我不知道全部出版完了没有，我看过一个书目，就是他写过哪些东西。当我看完他的书目的时候叹为观止，你在神学院读10年也读不完，可是他写了那么多，他不是读，他是写，他写研究任何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他这个人，他把圣经每一卷书他自己做了一本注释。所以这个人怎么有这么大的兴趣研究呢？当然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一生就没有结婚。大概不结婚的人呢，就闲得没事干，没有小孩子烦你，没有要烧饭的问题啊等等，所以呢他一生有很多时间，他又活得很老，然后一个人，所以他给很多时间写很多东西。但是你会发现他宗教上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人，他是一个清教徒，所以呢他的科学的研究跟他的宗教信仰没有任何的冲突，相反对他来讲，那个宗教方面的那种热忱，对神的那种热爱，对于那个造物主的那种崇敬的心理，是他孜孜不倦做科学研究做六七十年很大的动力。不单是他，是当时整个当时在欧洲，尤其以英国为主的欧洲科学发展的时候，当时的有一批人都是如此的。基督教的精神、基督教的观念、基督教的思想，成为当时在欧洲研究科学非常重要的动力。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就是在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基督教跟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首先，当我们观察的时候，会得到几个初步的一个结论，或者说初步的一个印象。第一个，欧洲的科学发展呢，很明显的，刚才我提到了，在基督教的圈子跟天主教的圈子里面有明显的不同。一种的不同，你可以说，所谓以天主教势力为主的国家跟基督教势力为主的国家，两边这个科学发展的进步的速度、发展的程度，无论深度广度，有明显的不同。那么英国是个典型的所谓基督教国家，法国就是典型的天主教国家，意大利是天主教国家，德国呢一半一半，因为德国分成两半，南边是天主教的势力，到今天还是如此，北半边是属于基督教的势力，不过当时德国还没统一，所以当时不是一个联合的统一的德国，直到后来才慢慢统一的。那么在北欧的一些国家是属于基督教的圈子，不过那是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之后，在宗教改革之后一两百年，陆续的北欧成为新教的势力范围。在初期的时候，十七、十八世纪的初期，北欧在这方面来讲，宗教上、文化上还是属于半开化的国家。那么很明显的就发现两边发展的程度不同，甚至在法国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里面有5%的基督教徒，95%是天主教徒，他们的里面基督徒的科学家比天主教徒科学家多很多。在法国的皇家科学院，是一个主要的科学家的组织的里面，他们有本国籍的研究人员，有外国籍的，在外国籍的所谓的院士，就说在国际上有名，被他们接纳为他们的院士里面，80%是新教徒，就是所谓基督教徒，少部分是天主教徒。而在本国籍的会员里面也是一样，虽然天主教徒占很多，但是人口比例来讲是95%对5%，但是科学家的比例呢几乎是一半一半。因此今天在研究科学发展史的人大概有一个共同的结论，这是大家的共识，就是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对科学的态度比较宽容、比较鼓励，因此产生的科学家也就比较多，这是第一个我们观察的结论。第二个结论是，欧洲的科学的发展从十八世纪一直到现在，一般的来讲是一个全面性的发展，换句话说不是靠个别的天才，而是一批一批的人投身在这种科学的研究里面。在牛顿的那个时代，我们知道他出生的时候是1640几年了，他们曾经研究在英国几个主要的大学，他们当时大学生里面的学生选什么科系。我们今天如果在台湾，在大陆如果要做统计，你可以算学生的人数，你也可以算这个学生的成绩。台湾啊，读大学的时候都有排行榜，所以每一年你都知道这个理工科几分，多少人，然后乙组的什么组的，每一个分数都有排出来。他们也做了一个统计，他们统计的结果是1620年，那是在牛顿出生以前，全英国的大学里面2/3的人是读哲学跟神学，可是到1660年，那个差不多是牛顿在读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或者他后来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2/3的人是读数学科学。你就发现40年之间，从1620年到1660年， 四十年之间，学生选科系的兴趣有很大的转变，转向科学，因为那时候正好就是清教徒运动在英国非常兴旺的时候。清教徒，所谓的清教徒，大部分都是今天所谓的圣公会背景的，英国的国教叫圣公会。那么圣公会后来跟天主教分家，那么但是很多的制度内容跟天主教相去不远。在英国的教徒里面，有一部分的人对于教会里面的一些事情呢不太满意，所以他们发起一个运动，要把教会里面的乌七八黑的那些坏分子把它清掉，叫做清教徒。他们要 clean up， clean house， clean 什么 house， 就是 clean 这个教会里面的败类。所以这批人是属于教会里面的非当权派的少数派的，但是激进的改革分子。所以在宗教上他们是比主流派的人更虔诚，叫清教徒。所以清教徒在英国是很少的，很少的，但是在其他的方面影响力很大。譬如说当时皇家科学院成立的时候，95%的成员那些科学家都是清教徒背景，虽然都是英国人，都是基督徒，可是属于清教徒，表示说宗教上比别人更虔诚的。在这 几次的这个政治的改革运动，譬如说英国大宪章成立的时候是清教徒革命，是清教徒发动的。那么当然后来随着时间的发展，包括北美的这些大部分的新移民都是清教徒背景，他们争取宗教自由，从争取宗教自由进一步争取这个政治的自由，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在美国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诸如此类是清教徒的背景。那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清教徒的思想影响当时的年轻人，他们用研究科学来当作他们献给上帝的一个礼物。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做神学家的，不是每一个人去做布道家做牧师的，那么其他人能做什么？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年轻人的想法就是如果你要爱主，唯一的出路去做牧师，所以人人读哲学读神学，人人读哲学人人读神学，就是这样。可是到后来发现路比较宽广了，你可以做牧师，你可以做神学家，但是你也可以做科学家，但是一样的，让你的科学研究来荣耀上帝。所以这条路一开以后，在四十年之间，很多年轻人就转向科学研究。大批的年轻人，有才干的、有天分的，都进入学校里面研究科学。所以这个是带来欧洲整个科学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不是几个天才，而是全面性的，很多的人在那里做。所以我们所今天所知道的，牛顿，我们知道的 Boyer， 这个 Boyer 定律里面的 Boyer。很多的早期的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我们所知道的只不过是其中少数几个比较出名的。真正英国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依靠这几个天才，而是全面性的发展。那么等一下我会谈到中国科学发展的问题，我们是相反的，我们是依靠天才，而且天才常常是寂寞的，不但是寂寞的，而且是被埋没的。所以有很多的中国的天才，如果不是最近有一个英国的科学历史家叫做李约瑟博士啊 ，Joseph Needham， 他去挖宝把它挖出来的话，连你连我我也不知道是谁发现的什么什么东西的。所以天才是寂寞的，而且常常被历史埋没了。所以这个科学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的生根，在英国的科学发展不是点的，是面的，这是差别的一点。那么这也是很多历史家所发现的。第三个。当时的近代科学的发展是偏重理论性的学术性的研究，而不是偏重技术性的应用性的研究。换句话说，我们中国过去发展的东西呢，大部分是技术而不是科学，是 technology not science。 所谓的科学呢就比较多，像数学的啦，理论一些理论基础的东西，那么技术的东西都很应用的。所以中国发现的是什么呢？造纸、火药都是可以用的，造纸、火药、指南针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很少真正发现的是理论的这种科学，比如说理论的物化学、理论的物理、理论的天文学、理论的数学，很少。牛顿最大的贡献其实不是物理学，是微积分，这是他最主要的贡献，而且花最多时间的。只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牛顿的苹果，那个苹果打到他头上，哦，万有引力定律，其实根据历史家的考证，牛顿从来没有被 苹果敲到他脑袋过，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OK， 不过我们都永远记得有一个苹果掉在牛顿的头上，于是他就发明了。然后我们每天就坐在苹果树下等另外一个苹果敲到你脑袋上，然后希望你能够发现一个新理论。结果呢，苹果都掉了，你还是什么都没发现。哦，所以他最大的发现不是物理学，不是天文学，其实是微积分，那是他一生对科学界最大的贡献。所以当时是偏重理论的。既然是理论的，就表示说当时没有应用价值，没有应用价值，那就没有什么好处可以拿。今天我们中国人，今天时代不同了哈，所以今天说要研究科学，你不需要信上帝都可以研究科学的，因为在中国，不管是在台湾、在大陆都是一样，海峡两岸有一致的想法，万般皆下品，唯有科技高。所以小孩子要读大学、填志愿的时候，只要能读的都读科技了。那不能读的呢，读文学嘛。对，所以考试能考都是去读科技了，然后最怕你的小孩就是去读什么中文系啊。如果读文学嘛，读外文，因为读中文啊，读中文，所以台湾来讲，这个文学院的排行榜最低的是中文系，外文系最高啊。外文还有分呢，英文在外文系最高，阿拉伯文就比较低一点，不过阿拉伯文比中文还高一点。那最怕读中文系，那么更怕的是读哲学系。如果要读哲学，读西洋哲学，不要读中国哲学。在总而言之，我们中国人是崇拜这个科技，这是现代。可是300年前的时候，研究科学如果搞理论科学，是干嘛呢？又不能够什么赚钱的地方。所以在300年前研究科学的是研究理论性的科学，到底是什么动机呢？就提到最后一点，就是因为他们是从基督徒对造物主的那种敬仰崇拜的心理，然后从这样去发展，从这样去开始推动的，不是因为能够求名求利，真的是像个宗教家一样，不求名不求利，只求荣耀上帝。所以呢，他们去研究。所以曾经有一个数学家，我要去查证，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牛顿写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写的，他说我们的上帝真聪明啊，他居然用微积分创造这个世界。这是个数学家，他在研究他的数学论文的时候，他得到了结论。那当然当时的人都想说，这个神太伟大了，这个神创造这个世界非常的精巧，而且非常的理性，跟我们一样理性。所以他们相信人可以用理性，人可以用科学去探索这个自然界的奥秘，借着这个探索呢，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另外一部分。这个观念其实跟伽利略的观念不是很像吗？上帝留下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外一本是自然界，所以他想从自然界去认识神的奥秘。所以透过这个了解，虽然不是科技的应用，是理论性的科学，但他觉得即使能够从这方面去体会去了解的话呢，多少我们对这位神也能够多一分了解，多一分认识。越多的了解，我们越会觉得神真伟大。跟今天研究科学的人的动机不太一样，结论也不太一样。今天的科学是越研究人真伟大，啊，神就越来越没得混了。所以现代的科学家，20世纪以来的我们的世界观不一样，自然界在下面，超自然界啊 ，supernatural 在上面。那么超自然的东西呢，归给上帝；那么自然界归给我们，所以我们越来越大，上帝真的是越来越没得混了，越来越多东西可以解释了。所以呢，打雷不必祷告，也不必烧香拜佛了啊！海龙王的庙在台湾都已经都绝传了，因为海龙王蛇必倒海龙王了，你去坐个飞机撒一把盐巴也会下雨啊，就不必海龙王了。所以你看，有很多本来是属于超自然界的上帝的领域呢，越来越缩小，所以上帝越来越没得混了。然后呢，人类自然界越来越大，所以越研究科学，今天的人是越觉得我真伟大，人定胜天，因为天已经都被我打败了。以前科学家不一样，越研究越觉得人很渺小。所以牛顿曾经有人称赞他说，哎呀，你发现这么多的理论多么伟大。牛顿只说一句话，他说，我不过像是一个顽皮的小孩子，在海边捡取了几颗美丽的贝壳。其实人间的知识科学那么浩瀚，我不过捡起几个漂亮的贝壳而已。所以他研究科学， 他发现那么多东西，可他的感觉是什么呢？正如今天沈保罗牧师所说的，好像彼得看了那一大堆的鱼，然后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完全相反的感觉。今天我们只钓起一把这么小小的小鱼，我真伟大，你看这个鱼还居然被我钓起来了，完全不同的心态。可是当时的科学家，他们在研究这种科学的时候，是存着一个敬畏造物主的心去研究的，也的确这个动力推动他们孜孜不倦的、不求名不求利的研究，一个接一个，然后几百年下来以后，建立了丰厚的科学的基础。这个是他们科学发展的东西。而我们中国相对的，我们可能在两三百年前的时候，我们所缺乏的正好是他们所拥有的，所以我们落后了。那么经过这些年以来，我们现在有名有利，成为我们很大的推动力，所以我们现在一窝蜂的，我们也开始研究科学了。可是等一下我们要检讨我们过去的失败在哪里，然后将来我们走这条路。所以这些历史的回顾可以帮助我们有一点很好的了解。我们看下一章，然后我们就要讨论的是什么呢？中国为什么这个中国的科学的发展在过去的三百年当中我们落后了？因为在十五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是远超过世界任何文明的、任何国家的，包括欧洲的。超过到什么程度呢？李约瑟博士大概是当今对中国科学发展史最有研究的一个人，他不但对中国科学发展史，全世界科学发展史他都了如指掌。不过他对于中国的科学发展呢情有独钟，其中一个原因，他娶了一个中国太太。不过在这个之前，他已经对中国情有独钟了。他第一次到中国是1937年，那么后来在抗战期间他又派驻重庆，所以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国的东西。所以大概从1945-47年左右开始，他就放下所有其他的研究，专心一致，专门研究中国科学发展。所以从1947年一直到现在，他已经90多岁了，他专门在研究中国的这个科学发展史。所以他研究中国科学历史呢，大概有50多年的时间。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包括中国人，比他更了解中国科学的发展。他准备要写20几本书，那我知道目前出版到第25还26，我不知道到他过世以前能不能够写完这些书，很厚很重的书，而且是很难读的书。我连读他的中文翻译本都很难读，何况我是读头几册啊！哇，那个东西之多啊！那因为书很难读，所以很有名，但是并不是很畅销，也绝对不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的图书馆会买得起的。有一次我在图书馆看到一本很薄的书，是有一个人把他的已经出版的东西摘要整理，然后呢以图片代替文字，所以那本书薄薄的，大部分都是图片。这本书很幸运，我在某个地方，他们在那个卖书啊 ，sell book 那种旧书什么的，我居然去买到。我已经看过那本书了，不过我能够买到拥有那本书，我也是觉得终身无憾。那本书呢，因为都是图片，很少有文章，就是很好读，很多的彩色图片。不过很有趣的是，那个编辑是另外一个人，他得到李约瑟博士的同意，把他的著作，把他很多东西引用。那么他请李约瑟博士写了一篇序言，我看过他的序言，很有意思。他就提到说，我们都知道中国有5大发明啊，但他说了一些话是我原来从来没听过的。他说说这句话的人是英国的哲学家，也是教育学家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家，培根。培根说中国有5大发明，不过他说啊，培根说中国有5大发明的意思不是说中国人很伟大，他意思是我们英国人比中国人更伟大，因为中国有5大发明，可是我们英国人还有蒸汽机，我们有这个，我们有这个，他列了一大堆。后来我才发现，历史文学很多东西都可以断章取义的，断章取义以后的结果印象会完全相反，因为我们中国人每次都引用培根的前半段的话，中国人很伟大，我们有5大发明。我从来没有记得，我从来没有了解培根下面还有一段话在称扬英国多伟大。有人说过一个打油诗，是我女儿告诉我的，所以我想历史大概不可靠，内容我也不太记得了。总而言之是提到王安石， 王安石曾经有一次说，天下文章啊，要数什么？我问他是江西人嘛？江西哈，属江西。江西的文章最好的是什么？大概是镇江还是什么？然后那个地方的文章最好的是谁呢？是我弟弟，我为我弟弟改文章。这个意思就是啊，要捧自己的时候，先别把别人捧捧捧捧捧到最后，我还赢他一点，那不就我是天下第一吗？所以他意思说啊，培根在说中国的科学发展多么伟大的时候，其实是站在这个基础上，英国比中国更伟大一点。然后李约瑟博士说了，他说错了，培根说错了，中国只有五大发明吗？哪只有五大？但是问题你要问李约瑟博士，那不是五大，那请问是十大、十五大、二十大？李约瑟博士说，这个很难说多少大，因为没办法算。我不像倒过来讲好了，李约瑟博士说，你只要有胆子告诉我，有哪一种东西，哪一种的科学的观念，是不是中国人，是欧洲人、西方人，不要说英国人，先发现，你只要举出一个东西，我呢就可以不客气地告诉你，中国人在何时何刻，找你几百年或几千年就先发现了。随你说吧，因为他已经学问太渊博了，所以你要说举出中国多大的发现，又很难讲，大小又怎么分呢？说不如你说好了，你随便说一个。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牛顿的这个运动定律，哦，他说那个中国2000年前就有了。哎呀，那么希腊人有一个学医学，我们都知道这个血液循环系统啊，什么什么什么，哦，中国人只比他早800年。因为那个人是在纪元前好几百年前的一个希腊人，那再早800年，哇，那纪元前1000多年了，举了一大堆，最后他又说一句话，所以啊，我们西方人啊，其实是占着人家便宜，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很伟大，其实都是中国先发现的，啊，不要以为自己很伟大。不过呢，他又说回来了，我们西方人呢，也不要觉得很惭愧，觉得哎呀，占着人家便宜，还自己以为了不起。哦，他蒸汽机中国啊2000年前就有了，诸如此类的。不过他最后说一句话，所以不要太自以为很了不起，但是也不要太惭愧，因为连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发明的这个。的确，他告诉我说，牛顿之前2000年有人发现了什么第一运动定律，你要问我，我也不知道是谁啊，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他没说名字，他书上是有的。我是说，就算翻出来了，姓什么叫什么，我还是不知道他是谁啊。所以他说，连中国人都不知道，我们欧洲人自以为我们先发现了，然后觉得现在觉得很惭愧，也不会太惭愧，因为连他都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嘛？所以现在只有李约瑟知道。哇，他翻了半天，然后有图有文字证明是中国人先发现这个东西，我们是不知道。所以诸如此类的。那么既然他研究了那么多，对中国科学发展也这么了解，自然而然就有人问他了，那为什么16、17世纪欧洲开始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时候，中国怎么就落后了呢？既然领先那么多年，不是几百年就是几千年，怎么会短短200-300年之内欧洲就飞过去了，然后我们还在地上爬呢？所以很多人都会问他，那么他也尝试的提出几种的解释。那当然他的解释里面包括很多方面，有的是被中国人接受的，有些呢是中国人很难接受的。第一点就是很难接受的。第一点他是说啊，因为中国人的宇宙观不太一样，中国人没有什么概念关于有一个造物的主这个观念。他说这个观念为什么影响科学发展呢？他说因为在这里，在西方的人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很强烈的有这样一个感觉，有一位神，他创造这个世界。当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都照他美妙的设计和智慧，有条有理的设计下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倒推，去摸出神一部分的智慧。所以他觉得整个是有理性的，是可以了解的。甚至他们认为，从圣经的观念来看，神鼓励我们去认识他。也因此呢，探索科学，认识这位造物主的伟大，这是被鼓励的，被接受的，而且有路可走。中国人呢，对于这个自然界，可能那种崇敬的心理跟西方人没有两样。可是基本上，我们中国人观念是什么呢？ 如果照老子的《道德经》的说法，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总而言之，你想认识天威伟大吗？省事吧，太大了，你别碰。孔子怎么说呢？天何言哉？天不讲话，他不讲话，你要问什么？别问了。所以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研究大自然，那简直是吃力不讨好，你何必呢？如果是照我们庄子，老祖宗的庄子这样讲的话，你也就是别混了。这个东西哪里是你的小脑袋能够了解的呢？别碰了。所以中国人只讲究实用的技术，不太研究理论的。不但是如此，而且对这个天，说这个整个天的物然自然界的秩序要去透彻去了解，中国人从来没有这个观念，也不觉得可行。可他说，李约瑟博士说，特别从16、17世纪之后，宗教改革之后，整个思想观念的改变，带来当时的思想界、知识分子、普通的老百姓，都会觉得神的造物是有道理可循的，而且鼓励人去研究、去了解，所以大家都去研究。这个基础，于是前仆后继，在几十年、上百年之内，立刻奠下很好的基础，然后突飞猛进。而中国人，只有少数的天才，有这样一份毅力，默默的干，默默的研究，然后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可是发明之后，当时的人都不了解，也不能应用的话呢，就埋没了。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历史上今天李约瑟博士可以找出这个，找出那个来，可是都在人类的历史，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并没有真正的为我们建立一个丰厚的科学基础。今天是在古书堆里面找出来说，哦，某某人做了这个，某某人做了那个，又怎么样呢？倒过来，我们今天应用的东西很多从国外再回头来引进过来的。他说这是一个宇宙观的不同。第二个，因为科学家的社会地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讲究这个 motivation， 就是要有一个激励作用，要求名呢，要求利呢，或者为求了什么理想呢，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即使我们中国读书人也是很有骨气的，可以不求名不求利，孜孜不倦，那为了什么？为了做君子。因为儒家教导我们做君子，像孟子所说的，如果我想来想去我的路是对的话，对，这个反省反省以后呢，虽千万人吾往矣，哇，要命我都可以。可是做科学的研究呢，在中国传统历史上是被认为雕虫小技，不足道也，不如呢读读四书五经吧。搞科学研究搞什么呢？所以呢，搞科学研究的人顶多嘛，在这个你知道，在这个君王的时代里面当个小官，有时候看天象啊，那看对看不对还有麻烦呢。华佗医术多好，最后被曹操宰掉了。所以你有技术不是被重用的，不是被鼓励的，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科学的发展成为很大的妨碍。所以因此只有少数的天才，但是没有构成全面性的运动。但是我说过，相对来讲，十七世纪开始，特别在英国跟欧洲其他的国家，研究科学的人的地位是普遍被肯定的，他们几乎被视为是另外一类的神学家一样。神学家研究圣经，科学家研究自然界，都是在荣耀上帝，所以他们研究科学的时候是普遍受到社会的鼓励的。因此当他们被接纳的时候，他们就会全心全意做这样的工作。可是科学家在中国的社会真正能够立足、真正受到重视的，恐怕是到清末民初之后了。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我们发现西洋的科学很重要，特别甲午战争之后，我们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才开始注意到科学的重要。于是研究科学的人相对的被重视、被尊重，但当然有时候现在是过头了啊，就反而轻忽了在文化其他方面的一个重要性。但是不可否认的，这一个社会地位的问题影响到你这个科学是不是能够在整个国家民族的基础上健康的。换句话说，他认为中国的这个早期的封建制度呢，会妨碍这个科学的发展跟应用。因为的确在欧洲的初级科学发展之后没有多久，大概在18、19世纪开始，从这个早期的科学发达，然后18、19世纪开始就进入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也是从英国开始的， 所以起先的研究是理论性的，后来就变成应用性的。那这应用性的科学发展以后，借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就把很多科技方面应用的研究变成可以生财可以赚钱的东西，然后于是就更加推动这个科技的发展。所以现代的科技发展跟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可是这个德国有一个社会学家叫做 Max Weber， 韦伯，是很有名的一个社会学家，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的观念重视商业，重视个人的成就，重视个人的突破努力等等的这类的观念，是从基督教的伦理基督教思想开始的，没有错。这跟圣经的观点是鼓励每个人可以勤劳运用你的智慧等等。所以即使说资本主义是对于科学的发展有提供很大的动力来讲的话呢，资本主义间接的也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所以基督教的思想不但直接影响到科学家的心态，促成科学的发展，基督教也间接的影响着资本主义商业主义的兴起。那这个又从另一个角度帮助科技的发展，所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么李约瑟博士说，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以前，资本主义在中国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以在当时的封建制度之下呢，小型的这种贸易是有的，那么很少有真正工业的生产，所以像工业革命在英国在欧洲所具备的基础在中国并没有，一直要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逐渐开始也引进这个东西来。那么如果是这个是部分的原因，那我说那个跟基督教思想也有某种的关系。所以他这样分析来说，他说总而言之，从十五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这中间三四百年当中，中国的科学发展跟欧洲的科学发展，一个快速发展，一个很缓慢的进展，差别主要就是这些原因，当然还可能还有些别的，不过这三个是最主要的。那其中我说过，中国人的独特的宇宙观，没有造物主的这个宇宙观，是普遍被中国的科学家排斥的。另外两个中国科学家都承认，但是就是说没有造物主，所以我们中国的科学研究就落后人家。对很多中国的科学家，特别是无神论背景来讲，觉得这可能不是重要因素。不过李约瑟博士非常坚持这一点，他是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哲学基础。因为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总有一个动机，这个动机跟你的世界观跟你的价值观有关的。他认为有没有一位造物主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最后我们要谈到就是未来的，在未来的这方面来讲，中国的科技现代化跟基督教未来的关系是什么呢？那么我其中提到三方面。第一个方面我要提到的就是今天我们在从事科学研究，包括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在从事科学研究，你可能不需要基督教的思想观念来帮助你成为一个诱因和动机去研究科学了，因为赚钱的机会很多，所以大家都会研究科技。不过我要说的是，有三个方面可能对今天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推动科技的时候，我想我们必须反省。第一个是科技有科技的伦理。什么叫科技伦理呢？科学的研究本身没有好坏对错，没有价值的。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做科学研究做完以后，我今天做了一个坏的科学研究，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好像善良不善良的，我做一个坏的研究，有吗？通常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本身是没有善恶之分的，没有好坏之分，就没有 value， 没有价值的，它只有对跟错啊，正确不正确，我用科学的方法或不用科学方法，没有价值的。其实是没有吗？还是有的。什么样的科学研究是你可以做的，或者你不应该做的？某一些的工业是你可以引进或者不要引进的，譬如说环境污染的问题，这跟科技是有关系的。还有呢，某一些科学的研究是会造成哪一些方面的疑弊？我必须说，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在中国的科技圈子里面，伦理观念是非常淡薄的。在我1990年到美国来读神学之前，在台湾，我曾经跟一些科技界的人，特别工程界的人，在台湾一些基督徒，我们在思想，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帮助在台湾的科技界、工程界的发展？除了 在个人的领域，化工的、土木的、机械的，或者是物理的、化学的方面的研究以外，还有什么？后来我们讨论了很久以后，我个人提议，然后很多人都赞成，我们就开始推动一个工作，在台湾的各大学推动教工程伦理的课程。科技伦理是比工程伦理更大了哈，工程只是对工程师的，我们的工程伦理意思是教所有将来的工程师，就大学生里面读工程的，要有环境保护的观念。所以你在设计一个工厂的时候，你要知道会产生什么有害的物质，然后有没有处理。如果有有害物质出来没有加以处理，这工厂不要盖。你不能说我先盖了，产品出来了，垃圾往后沟后面臭水沟一倒就是了，管他的。以前我们学工程是这样的，我学化工的，所以我们不知道造了多少孽。那现在想想，我以前学化工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有环境污染的观念。到后来进了工厂做事，然后后来我现在在做很多的事情，做很多的研究等等，我越来越发现这个问题很重要。你应该有对错的观念。你盖一个工厂，如果你后门臭水沟出去的东西是一个有毒的东西，会妨碍别人的东西，妨碍社会，妨碍这个环境的东西，而你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处理的话，你连前门的产品都不要出去，应该是这样。这是个责任感。我们教这个，我们教什么呢？版权的问题。电脑用来用去有没有版权啊？学校是最没有版权概念的地方。一个学生有一个电脑的软体，全班都会有了。那我说我们从小教的观念，否则将来你到电脑公司去，你在卖电脑软体，然后你说哎，不能偷我的版权，可是你在学校做学生的时候呢，变相的被鼓励用，那怎么对呢？所以版权的观念、法律的观念、工业安全的观念，你开一个工厂，如果你做厂长，你的同事他的工作上会不会安全，他会不会吸到有毒的东西，你要有这个责任感。你将来做工厂的老板，做资本家的时候，难道你不需要知道这个吗？我要教这个，你在推动。所以在我出国以前，我们在清华大学，在这个中原大学，是一个基督教大学，我们都开始开办这个课。那么我出国之后，那一年年底我不在台湾了，他们在台湾有一个全国的科技界的全国性的会议。那么在这个会议的里面呢，他们就讨论是不是有可能在全国的台湾全国的大专里面同时在教这些课程。在讨论这个会议的时候，那么中原大学的工学院长他就报告他们做这些年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希望怎么样。报告完就开始讨论。第一个站起来是有一个大学的校长，这个人我很熟，说实在的我对他很佩服的，可是那天他讲了一席话，后来别人告诉我的时候无法相信。因为这一个人我很佩服他，他的做人学问都没有问题，而且他所学的跟我是同行的，化工的，做人非常好，标准的中国老一派的读书人。可是他站起来讲一句话，他说现在啊，台湾的戒严法都取消了，我们从此不再讲伦理了，你现在还在学校教工程伦理，这开倒车啊，我们现在没有伦理了。当我听到这一位我所敬重的一个科技界的前辈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简直无法想象，我们不再讲伦理了，我们要教的是工程伦理。他的意思倒不是说这些观念不对，他意思是说啊，现在啊每一个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你教也没用的，不教了，你高兴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觉得不对，作为老师你有责任，你应该告诉他们，而且我们告诉他们的可能不是答案，不是一个我们叫做 moral code， 这个好像青年守则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我们要教他的是分辨的方法。你自己要有一根秤，要一根尺，然后你自己在每一件事情上你要做一个判断。你不能说连一根尺都没有，连一个标准都没有，那这样的话呢，当然你可以制造出许许多的科学家、工程师，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今天在台湾，在很多发展中的国家，我们遭到的困难就在这里。钱赚到没有不知道，可能很多的后遗症都留在我们自己的院子里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可是科技如果不谈科技伦理的话，请问这个科技对国家是贡献大呢还是灾祸大呢？我觉得这个科学家工程师要有伦理的观念，可是要有伦理的观念，我想基督教在这方面就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对于整个的 人跟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人跟物，人跟世界之间的伦理关系，我们有非常强烈的责任感，而且我们非常敏锐的这种判断力，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神的管家，这个宇宙神托我们管理的，不是可以随便你糟蹋的，所以因此我们很注意这些事情。所以你可以注意看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哪一些国家对环保方面的东西最早开始有警觉的，最早开始做的是西方国家，是那些所谓基督教影响比较大的国家。那他当然你也可以说也是他们先造孽，也没错，但是你也可以这样说吧，谁最敏感？那当然你说一个国家来看，国家里面各式各种人都有，不过你会注意个别的科学家，个别的一些工程师，也常常是那些宗教素养比较高的人，他们特别会敏锐提醒到核子武器的发展是不是合乎人类未来的需要，环境保护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是基督徒的良知促使他在警觉某一些事情可以做不可以做的时候，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判断。今天很多的科技，特别是医药的生物的科技的发展，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一些会带来是灾祸。今天很多伦理的问题，人跟人之间伦理的问题，我想儒家思想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社会的科技的变化带来的变化会让我们简直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我们中国人很注重五伦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可现在科学的发展会让父不父，母不母，子不子，就是说女儿可以叫她妈妈替她生儿子，那生出来的受精卵是女儿的，可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她应该叫她妈，叫奶奶还叫妈呢？你要问孔夫子老人家，那孔老夫子简直无法回答，想也没想过哪有这种关系的。可是明明是从她的肚子里出来，可是受精卵不是她的，是她的，叫谁是妈呢？那何况你还是母女的关系，如果说又借一个别人的肚子生出来呢，大乱。然后很多科技上的问题，今天我们研究的很多科学的研究，譬如说我们可以控制很多在出生以前的胎儿的很多基因，可以把它做成这个，可以做成那个，引起一些争论。那这些争论来讲，我们叫做这个生物方面的一些伦理 bioethic。 我很少在中国人圈子里面听到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科学就科学嘛，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这个科学的研究带来一个结果，那个结果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研究这种伦理的人就会很敏感，甚至会决定说某一类的研究是不可以做的，即使它会成功，因为它带来的后遗症很大。第二个方面，科技的管理也很重要。当你科学的发展带来一个现代化的科技国家，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科技管理。我自己过去很多年是在做科技管理，所以在这多年的当中，我自己也学到很多的经验，学到很多的教训。我就发现譬如说在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形，要搞真正的科技研究，我会这样说，除非对于人的价值有一个人的尊严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看法，否则我告诉你，在共产主义的国家不可能发展现代科技的，不可能。他会发展某种的技术，但是你要真正的能够全面性的发展不可能，因为人性的价值被扭曲了。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作为一个科学家做研究，你的创造力怎么发来的出来的，那个团队合作怎么来的，对人性要有点了解。我不要说中国大陆，我在台湾都有很深刻的感觉。过去七年我在一个国家级的研究院做事，那我亲自带领很多研究人员做很多的研究，我就深深的发觉也体会到，科学家是需要被尊重的，否则的话呢，他就是没有生产力，就是说没办法做出什么研究出来。我曾经在一个单位做事，那么我调过很多单位，那调到那个单位的时候，刚开始我去以前人家就告诉我，因为以前我曾经间接的譬如说我主管他们的预算，主管别的事情，只是我没有直接指挥他们做研究，所以别人告诉我的关于这个单位的评语都是很负面，就是说程度很差，然后不太肯做事，没有什么创造力，等等等等等等，都是负面的。然后隔了一段时间我被调到那个单位做主管，然后不但有这些所谓的各种的问题存在，然后他们因为我调过去，他们又把几个被认为是 trouble maker， 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的那种人，几乎像垃圾一样，就把丢到我单位来。 这些人呢都是有某种他们认为的问题，然后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把它丢给他。好了，我就收到一个烂摊子，怎么办？那当然中间很多的细节我就不谈了，不过从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我会这样看，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尊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潜在的能力。作为一个主管，我从圣经的原则来说，作为领袖是做众人的仆人，所以我一开始上班的第一天，我就跟所有同仁说，我今天做你的主管的意思是我有这个荣幸替你服务，但是你要告诉我你要我替你服务什么，要钱告诉我多少钱，为什么要这个钱，然后我帮你找钱，要人问我，我可以找人，这是我的服务，我该做的，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失职，但是你要说服我，你要告诉我，然后我帮你想。在过去这几年里面，一直到我离开，常常同仁写信来或者一些消息，我很高兴有很多当时被认为是问题人物没有用的人，今天得了全国的科技奖。为什么？有一个女孩子，其实女孩子也不太年轻了，大概也40岁出头了，但是她先生过世了，所以我们都叫她什么什么小姐。她只有工专毕业，工专毕业就是台湾高中毕业读过3年的专科，没有大学毕业。可是她的技术、她的能力、她的工作态度是最好的，就是因为研究所里面博士一大票，我手下的博士26个，硕士80个，他呢，他连硕士都没有，他连大学都没有算嘛，所以他是属于博士、硕士的100多个以外，在最后的60几个里面的一个，可他能力最好的。我鼓励他说没有关系，你就尽量做。他今天呢，他自己有国际的论文大概10几篇，他什么国家都去了。最近我听说他去了澳洲，我还没去过澳洲呢，他去过澳洲了。他现在读博士班，他今年应该毕业可以拿博士了。他拿博士了，他直接跳过大学就是硕士博士，而且我所知道他在中央大学全校第一名。他如果被尊重，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他可以很多点子的。所以我离开的时候，很多同事有些人都流泪说，哎呀，当时如果不是你啊怎么样，我说不要这样说，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你的，没有一点点的点子是我的，没有一点点东西是我的。如果说我做了什么，我只做一件事情，提供我所能提供的服务，借着这些服务你发挥出你的本能、你的才干。但是你会发现做科技的研究，那些人就需要被尊重，你需要给他一些帮助，他就可以发挥出来了。但是一个人性被扭曲的社会，人不被尊重，他能够发挥多少东西呢？所以中国要进入科学一个社会，我要问的是，我们对人有什么认识？基督教对人有不同的有很清楚的看法，一方面强调人的罪，可是另外一方面强调人是神的形象。所以因为罪，他的问题需要被解决，他跟神的关系要恢复，这是这几天我们要谈的主题，人与神的关系的恢复。可是另外一方面他还强调我们人拥有神的形象，人有人的尊严，没有任何人可以被别人糟蹋的，而且人的里面有极大的潜能，是神设计的时候创造他的时候就赋予他的。所以民主政治也从这里来的，包括科技的研究也要从这个基础开始。所以中国要进入现代化的科技社会，我要问的是，我们在管理方面，在人对人的态度方面，我们有没有改变？如果没有改变，我们很难进入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国家的。最后一点我谈到的是科技的一个心理，我所谓的心理不是心理学的心理，而是一个科学家在研究科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一份对于造物主的尊崇。我们在研究科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从这个研究里面更体会到人的有限性？就好像今天早上神保罗牧师所说的，当他见到这个神迹的时候，彼得的反应是什么？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今天如果我研究一点点的科学，然后我又觉得哦，我很伟大，我想我们对科学的研究还蛮粗浅的。所以越是有研究越是有学问的一个科学家，通常他是越谦虚的，这的确是我多年来的经验。我在西北大学拿到化工博士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有3个，算是指导教授群，那其中有一个是学化学系，我在化工系，不过有个化学系的教授是我的指导教授群当中的一位，年纪很大了，但在国际上知名度也是最高的。他曾经做过全世界，我是研究触媒或催化剂的，他是全世界触媒会议的总主席，用武侠小说的说法， 这是武林的总盟主，哇，他是我指导教授。到我毕业口试的时候啊，心里很害怕。我的教授我知道，平常不太讲话的，讲话呢也没什么难的问题，所以我不怕他。事实上，我的指导教授，化工系的指导教授，我跟他三年，我们前前后后加起来讲的话，包括到我毕业前对话，不到两小时。三年之内加起来不到两小时，每次碰到他 ，any problem? No problem. No question? No question. 所以到我论文交给他的时候，我问他，他还是 no problem, no question。那些 no problem, no question， 我只好离开了。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走了，没问题。但是碰到这个化学系的教授，我就不知道他会给我什么问题，所以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时间跟他蘑菇又蘑菇，有没有问题啊？他的问题有的，他只问中文，他很喜欢中文。他说：“你姓什么？庄，写给我看。”我一写，哦，我知道，上面是草。哦，我知道，哇，跟我讲了一大堆。最后我不得不扯回话题，教授啊，我的论文有没有问题啊？论文，啊，没什么大问题，没什么大问题。好了，到了口试的时候，还是有问题。他就蹦出一个问题，他说：“你这个理论呢，这个数据啊，这样解释，这样解释，这样解释。不过我认为呢，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也讲得通啊。”他就讲给我听，然后最后请我比较，是我的解释有道理呢，是他的解释有道理呢？这一下就很难了，他可是武林盟主，我这个后生小辈，你说我的有道理，这话怎么说呢？可如果他有道理，那我整个论文白做了。哎呀，这就很难回答了。这个东西我只能说了，我说你提出来的东西我从来没想过有可能这样解释的。不过呢，我认为我的还是有某些其他道理，因为我觉得有某些现象呢，你的东西是不是也能够符合这些事情呢？你可以解释三个，还有另外两个现象是不是也能解释呢？那我觉得我的理论呢，可能五个呢都还算可以解释，所以我涵盖范围可能大一点。等等等等讲一讲，他最后笑一笑，不必当真了、啊、我是前两分钟才刚想到的，所以我的理论啊只不过是临时想出来的。不过当然以后已经有机会的话再研究研究，说不定我的理论呢有某些地方也行得通的啊。 OK forget it， 不要管了，继续。好，就继续谈别的问题。那有时候别的教授提出别的问题的时候，他替我回答，他甚至说：“哎呀，你那个问题啊，丢到垃圾桶去了。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嘛？”他替我挡掉很多问题。最后结束了，当然拿到博士了。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他是这么样有名的一个人，可他会这样说：“我所知道的还是很有限的，我这个点子有时候只是想想，真的吗？很难说的。”哎呀。我想说，我在很多国际的学术演讲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可能刚刚拿到博士，然后刚刚开始在某个大学做第一年的助理教授，哇，发表一篇论文，然后就该 question answer， 别人问一个问题说：“哎，你这个数据对吗？算的方法对吗？”我就发现那个脸开始红了。难道你怀疑我的 integrity？ 你怀疑我的性格正直吗？你觉得我伪造数据吗？等等等等，这个再看这气氛就很僵了哈，就开始我下面就开始啊不不不不不，还要打架一样的哈。我就发现，真正有学问的人，他是会在真理面前低头的，不但在真理面前低头，他在人面前也会低头的。我们研究科学需要这种心理，在这一位造物主的面前，要承认自己的无知、自己的有限，否则我们的科技带来什么，对我们个人又带来什么？这是我个人在反省的时候一个体会。所以这是今早上我愿意花点时间跟大家来思想，没有太多时间给大家个别的问一些问题，不过下午有问题解答的时间，在这个刚刚有说这个慕道友或者布道这一组啊，如果各位有问题你可以写下来，我可以想办法回答啊。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上午的这段时间，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帮助我们能够体会也认识你自己怎么样用你的巧思和智慧创造这个世界。主，虽然也许我们还有许多的问题，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但帮助我们许多慕道的朋友在这几天里面能够有一个开放的心灵，愿意来思想、来聆听，也愿意来向你敞开我们的心胸。求你帮助我们，也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预备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自己的国家慢慢地进入一个更现代化的国家。求你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